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在做无罪辩护中把握救人主线。最近本地法院非法开庭审理四位大法弟子所谓的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一案，同修们积极配合，近距离发正念，有八位律师为同修做了精彩的无罪辩护。下面谈一下这次做无罪辩护的过程中我的一点认识。一，请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意义，因为本地的律师不敢为大法弟子进行无罪辩护，所以需要从外地请律师。起初大家在是否请律师的意见上不统一，后来大家通过交流也悟到，法律作为常人社会中的一种形式，可以为我们正视法所用。我们利用正常的司法程序及律师的辩护来揭露邪恶，向参与非法审判的公检法人员以及参加旁听的常人讲清真相，救度一方众生。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提到，可以利用大陆冠冕堂皇的法律起诉恶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下这个法律来证明镇压的非法性以及我们是无罪的。实际上在做无罪辩护的过程中，我们达到了这个效果。一，大法弟子在法庭上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以前非法审判大法弟子的案例都是走一下过场，也不允许大法弟子进行辩护，宣布一下事先准备好的结果就草草完事。在这次开庭过程中，由于有律师的参与，使整个庭审过程按照法律程序正常进行，律师也为大法弟子争取应有的辩护时间，使大法弟子有时间进行辩护。这个辩护过程也就是讲清真相的过程，四名大法弟子分别讲述了自己修炼大法以来的身心变化，以及在高压下为什么不放弃修炼。特别是一位大法弟子含泪讲道，我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的对待，但是我对迫害我的警察没有怨恨。我和你们只参与非法审判的人员，虽然只有几个小时的缘分，但是我真的为你们好，我只希望你们能明白真相，有一个好的未来。他那慈悲的话语感动了全场，旁听席有的听众流下了眼泪。同学们讲到这次被非法抓捕后遭到刑讯逼供，吃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令在场所有的人震惊。其中一位律师听完后说，这些酷刑以前只在小说中看过，而今天却在我们的现实中发生，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二，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的无罪辩护，使在场的人明白了真相。共产邪党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依据是几个冠冕堂皇的法规和司法解释等。这次庭审过程中，律师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解释了司法所规定的信仰自由的含义，并且阐述了某领导人的谈话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因违反宪法而不能作为处理这类问题的依据。另外，律师还以高超的专业水准对整个卷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作为刑讯逼供得来的笔录不能作为审判的证据，而且所谓的证据中多处前后矛盾，从立案一开始就说明这个案子不是侦破的，而是做出来的。也就是说，恶警先给大法弟子定了罪名，然后再找所谓的证据。 律师的辩护使公诉人无话可说，只能用笔误及重复一贯的污蔑之词来搪塞。律师的正义之词使许多旁听的人明白了这次审判的不合理性。第二天开庭只进行了两个小时就休庭了。一位旁听的常人说，这是没理了，回去想招去了。二，大法弟子是这场大戏的主角。在这次非法审判过程中，我认识到虽然我们请了律师，但是他们是配合我们讲清真相，清除邪恶的，由我们来掌握主动性，利用这件事把接触的人真相讲到位，同时清理参与这次非法审判的另外空间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一，在律师层面上做好讲真相工作。从正法进程来看，从以前没有律师敢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到今天八位律师同时在一起为正义而敢直言，说明邪恶的力量已经少之又少，越来越多的世人开始觉醒，正义的声音已在民间响起。本地律师不敢接这个案子，除了邪恶的压力之外，他们对大法的真相了解也是不多，因此借外地律师的到来可以引导他们了解迫害的真相。在开庭前，部分同修分成了几组到我地区的各个律师事务所讲真相，虽然当时他们还没有勇气承担这个案子，但是有的表示愿意到庭旁听。外地律师到我地区进行辩护时，本地同修在接触他们时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其中一位退出了邪恶的团队组织。这个过程中也展示了大法弟子的良好风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参加无罪辩护的律师说，通过接触我感到你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们。二，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发正念铲除邪恶。每次非法开庭，邪恶都要集中很多烂鬼，这正是我们集中清理他们的好机会。在开庭之前，大家尽量把开庭的消息通知到每位同修，清理参与非法审判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开庭过程中，部分同修进入法庭旁听加持同修，大部分在法庭外静静地发正念。正如师父所说，其实在迫害中，在你们正实法中，在世间上啊，你们看到的还是比较平静的，可是在另外空间里，那可是巨大的影响，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每一次你们的活动，天上都是正与邪的大战。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在开庭的后三天，邪恶采取了拖延战术，每次只开庭两个小时，把本来能两天结束的庭审拖了四天。同学们一边找自己的不足，是不是有什么执着心被邪恶钻空子了，另一方面拖延也是更多的邪恶向此处集中来补充能量。同修们继续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所有参与的邪恶。一位律师针对一拖再拖的庭审说，正好我们有个调整机会，我们也好弘扬大法。是啊，邪恶的每次丑陋表演都是我们讲清真相清除邪恶的机会，同时我们不执着于常人及审判的结果。在这次审判虽然请到了有正义的知名律师来做辩护，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的无罪辩护是表面形式，关键是我们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参与非法审判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被铲除后，明白了真相，自然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清心论坛被执木马一事。我上清心论坛也有几年的时间了，看了342期明慧周刊上关于清心论坛被执木马的反思一文后，也想就清心被执木马一事和各位同修做一个探讨。清心论坛的主体是各种技术板块，我就是通过学习清心论坛上的技术而在建立资料点方面成熟起来的。在设备出现故障时，我常常会上清心上查资料或提问题，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有一阶段 我和我所协调的资料点设备不断出现问题，几乎每天我都到清新上提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来一个问题，搞得我很疲惫。不久，一个同修 A 的打印机出了问题，不禁止。 A 找到我，看到机子时才发现这是一台日本机，清新论坛上提到过，但是没有太多介绍，因为没有修过又不懂日文，所以就在清新上提问，也没有得到回复。和我一起去的同修 B 根本不懂技术，他说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不管他表现的是维护旧宇宙理而干扰正法的，还是表现就是邪恶的，是凡对正法与大法弟子起了负面作用的，都是我所讲的邪恶。因为宇宙在改变，这么大的宇宙天体在改变过程中要救度无量众生，任何生命来干扰都是罪大恶极的。这样说来，任何生命也不能干扰大法弟子做正事。然后他坐在打印机边和他交流，清除干扰打印机禁止的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大约五分钟，打印机就可以禁止了，但是打出来的纸偏调了大半天也没有变化。后来 B 和 A 交流，从法上分析出事的心态以及自己现阶段的状态，不对的地方从法上归正，这样 A 突破了框框，我们从法上达到了共识，大家都发出一念铲除邪恶干扰，让打印恢复最好的状态，奇迹发生了，打印成品不偏了，而且正背面对得非常齐，这让我见证了大法的力量。也因此我开始反思自己，通过学法我理出了一点头绪，在设备出现故障之后发出的那一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使用的设备和我们自身修炼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记得明慧上有过一篇切磋文章说，先修心性后修机器，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遇到问题时能及时向内找，在法上纠正不足，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寻求技术支持，故障很快就会解决，这是正实大法。可是许多时候我们把设备出现故障当成是表面的问题了，当成只是设备本身的问题了，所以就想用常人的办法来解决，一味的求助于技术，就是问题很难突破，费了很多时间解决后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自我满足感，并形成一种观念，即依赖于技术，因为心不去，故障还会发生，有时会换一种表现形式，在发生故障时就更加依赖于技能，慢慢下去，技能替代了正念，使正实法的事情变得不够纯净，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常人做大法的事情。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在相当遥远的一个巨大天体中，那些生命的提升啊，和你们所在天体体系中生命认识的相差甚远，他们是以技能不断地向上攀登这种方式维系着。当然更高一层的神也把低层能不能发明出东西来，能不能有所创造，融在了他们境界的提高中，他的境界能提高，就让他开智开慧，就让他有所造就，有所创造，有所提升，提升之后他能够不断地认识到自己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提高才得到的，是因为自己的境界高了才能够有这样的提高，整个一个无比巨大的体系都是在这样的追求着一种技能在提升。这样就走了另一条修炼的路，以技能不断的攀升为修炼了，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中前进，还以为自己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实际上已偏离了师父安排的路。这种情况在我周围搞技术的同修中大有人在，经常登录清新论坛的同修有多少是这种情况的，应该通过发正念向内找自己显神通的正实大法的机会，一次一次用常人的方式代替了。执着什么就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因为对技术的执着也会带来技术上的麻烦，所以在那个阶段不断出现设备故障。如果上清新上寻求技术帮助的同修许多如我一样，那么就不难知道为什么清新会遭到木马的攻击了。如果我们都能彻底的放弃对人的表面手段、方式、技能的执着，从法上认识上来， 明白各种因素的关系，真正神起来，就能从根本上破除邪恶的干扰。如果我们都正念正行，那么清心被木马攻击带来的恶性后果就不存在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史秀的文章，去掉指望常人的心。刚才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律师高志胜失踪一年，被迫害得很惨，但却非常坚强等。有一些经常上网的同修看到此消息，对此赞叹不已，认为高律师了不起，是英雄，崇拜之心显而易见。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一个常人支持大法应该是得福报，反而却被迫害了，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大法的要求，而且这会让常人产生邪党可怕的念头，从而因害怕被迫害而自保，不敢为大法说公道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大法弟子都应该向内找。我们从法上已经知道，今天就是一位常人喊法轮大法好，师父都会保护，而高律师却被迫害成这样，这根本就是旧势力在干坏事，而部分弟子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有人心造成的。迫害开始的时候，我们寄希望于那个总理，结果旧势力就把那个总理变坏。旧势力是不把人当人的，他们只执着于自己的安排。而今天又还有不少同修执着于高律师，津津乐道高律师的为人，还在清心论坛上对他赞不绝口。高律师自己也提过，有一些大法弟子给他打电话，流着眼泪请求他帮忙打官司，流着眼泪对他表示感谢。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来讲，对一位正义律师如此感谢是合人理的，但一些大法弟子这样做，比如我看到清心论坛上一直有学员热衷于此，其中体现出来的依赖心、崇拜心、感激涕零的情，已经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了，这不就让旧势力找到考验的最大理由了吗？我觉得高律师的被迫害很大程度是针对大法弟子的执着心来的，我们难道还要让这样的事情一再的发生吗？我们不能再用人心对待这些事情了，不能因为自己再有人心而让众生再受到迫害。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用油漆喷写真相标语。经常到居民区发资料，看到墙上、电线杆上有用油漆喷写的真相标语，但都被涂抹了，为什么会这样？分析有以下原因。用油漆喷写真相标语难度很大，因为即使在晚上，时常也有人或车辆经过，要求过程必须要快，所以想写工整点也很难。另一个原因，同修没有专业水平，写出的字又大又潦草，这样写出的字在视觉上效果不好，常人感觉到这是一种乱涂乱画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被邪党人员抹掉，世人不能更好地被救度。其实油漆只适合在单位的大墙上写大字，如果说效果，喷字更适用，字不用太大，一行字不到一尺长就可以，可以随意而作。喷字有以下的优点：一、不怕撕，不怕日晒雨淋，持久；二、速度快，几秒钟就完成；三、美观悦目经济，喷一行字大约一毛钱，一劳永逸。 喷筒也叫自喷漆，在油漆店或摩托车店可以买到，价格6元左右。下面我介绍一下怎样制作和使用的方法。先做模板，材料最好选用像泡沫做成的广告板，如果没有，用较平整的纸壳也行。如果怕喷湿了，可以涂上蜡，用熨斗烫一下即可。在上面写上真相标语，然后用刀把字刻掉。有些字在刻的过程中需留下一点连接。还有一个小窍门，可以把字打成不干胶，如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命，贴在上面把字刻下去就行，别忘了留连接点。做完的长度最好在1尺以内，因为这个长度最适用。把模板贴在墙上或电线杆上，一手拿模板，一手拿自喷漆往上喷。用这种方法喷上去的真相标语美观漂亮，世人也愿意看，有手写字体绝对达不到的效果。有同修喷的字体都很长时间了，还在闪闪发光。如果同修们能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在空白地区都能喷上，必将在世间布下很大的场，销毁更多的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理性的使用真相纸币。现在用纸币讲真相已经成为大法弟子们普遍采用的一个基本事项，各种类型的真相内容通过纸币流通的方式快速传播着，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在使用真相纸币的过程中做得更好，根据我地区一些同修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认为有两点需要把握好，就是心态与理性。心态就是在真相纸币使用时的心态，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就要心态正，出于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愿望去做。在使用时正念要强，不能有怕心，不能总是担心被对方发现等等。不论在任何场合使用真相纸币，可以先发出一念，解体另外空间一切干扰破坏真相币使用的因素，让真相币传给有缘人，使有缘人得闻真相，而后平和而坦然地将真相币递给对方。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障碍，我在使用时一般将带字的一面朝下放着，这样都会很顺利地将真相币花出去，不会出现什么麻烦的。即便有麻烦出现，如对方受邪党的影响，有抵触情绪不接受，或有其他恶意表现时，只要大法弟子心态正，正念足，也可以化险为夷。比如我们这里有个同修用真相币去买菜，被对方小贩发现了，他先是拒绝不要，该同修心态很正，没有任何怕意，微笑着对他说，人家都说见到带真相的钱有好处，这上面都是告诉人们如何保平安得福报啊，千万别拒绝，人们不都是这样流通吗？对方听后马上改变了态度，说，是吗？大法弟子说，是呀。于是对方就微笑着收下了。还有个同修在超市买东西结账时，将一个10元钱的真相币递给了收款员，但收款员并没有立即找给他钱，而是接过钱后又照又看。当时该同修心态很正地发了一念，让他看不见，过后传给有缘人。他看完正面又看反面带字的一面，好像什么也没发现似的，就把钱放到了钱柜里。不管收款员是出于什么目的，但都不是偶然的，可能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心来的。由于该同修心态正，正念强，就没有出现任何麻烦。这些事例都说明，在使用真相币的过程中，只要大法弟子目的明确，心态正，即便出现看似麻烦的事也可以化解。但如果带着人心怕心去做，就容易带来常人中的麻烦，一旦麻烦出现后，就容易使常人产生对真相币的抵触情绪，影响真相币的流通与作用的发挥。再有就是理性使用的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在纸币上写字时要有理性，要求字体清楚、工整、美观，使人愿意看，同时字体不要太大，有小四号字或五号字体为好。当然有打印条件的，采用打印机打印更好。这就要用心去写，抱着正实法、救度世人的、为他人着想的心去写，就会越写越好。内容不要写得过多，纸币版面上的字占得太多，也容易使人产生反感，因为毕竟是钱，都希望清洁，谁也不愿意钱面上出现乌黑一片的字。一般内容别超过两行字为好，每行别超过十个字，这样在看时既不费时费力，又能一看就明白，也不影响纸币的整洁，效果就会好。如果把字写得又大又不工整，内容又多，就会给人一种乱写乱画的感觉，起到不好的作用。也就是说，在纸币上写真相时要理性的去写。二是在使用时也要讲理性，在一处连续使用三四张一元或三四张十元的纸币时，最好不全部用带真相的，可用一张不带真相的纸币放在最后，以便不引起麻烦与对方的怀疑。比如我们这里有个同修，有一次在超市结账时花了30多元钱，结果他把四张十元的真相币都给了收款员，当收款员发现四张都带有字时，就惊讶地叫了出来，法轮功的，同时问该同修，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好在该同修是个老学员，平时比较精进，正念比较强，此时心态很正，他既没有害怕，也没有慌张的表情，他很坦然地回答，我看不见。收款员又问了一次，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该同修又平静地回答，我看不见。结果收款员竟看着真相币念了起来，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他念完后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把钱放到钱柜里去了，然后给该同修找了零钱。面对这么敏感的事，周围的人都在静静地看着听着，空气好像都凝固了。由于大法弟子心态正，没有怕心，师父帮助化解了，使麻烦烟消云散。但从这件事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正念强固然重要，可是再理智一些去做不是更好吗？我们使用真相币也不在于一次两次或一处中，贵在坚持长久。所以在一处连续花四五张纸币时，就不适合全部使用真相币，因为一旦被对方发现，他就会认为你就是写真相币的法轮功学员，个别不明真相的人可能就会给你制造麻烦。比如以上讲的事例，如果大法弟子当时出现怕心与心慌的状态，另外空间的邪恶就会钻空子，有理由制造迫害的事端，所以还是理智一些去作为好。比如到市场上去买菜，不同类型的菜可以分到几处去买，一处花上一两张，几处就可以花上五六张。在超市买东西，哪怕只用上一张真相，也不能说是做得不好，人人都能这样经常坚持，真相币在世人中流传就会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其作用与威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认为使用真相币时心态正，加上理性的去做，就会稳健的越做越好。以上几点粗浅的认识提供同修们参考，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真相资料的一点经历与体会。我们这里是农业县城，我是1999年初得法的，99年720开始时，我不知道怎么了，感到震惊害怕，天都塌了。我重新学了一遍大法，学完后我决定 不管怎么样，我不会放弃。过了几天，一个外地同修冒着风险给我们寄来了关于425真相传单，我和甲乙丙同修当夜就贴遍县城。当时没有人心，看到传单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就想告诉别人，法轮功没有错。当有人问我425的事，我就照着真相传单上说的告诉别人。从此，我走上了正实大法的正法修炼之路。我每次发真相资料时，都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资料神起来，清除我所发资料之处的众生的背后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不许旧势力迫害这些众生，让他们在我发资料时不要走动，等我发完后再赶紧取回家。看后一传十，十传百。居民楼晚上一般9点到10点关大门，我一般在7点半到8点半之间坐，因为这时出门逛街的、串门的、上学的都没有回家，这时去发，他们一回家便取回家看了。进大门时不要看门卫，很自然的像回家一样，在上楼时就观察放什么地方，一直到顶楼或者倒数第二楼，我每户人家都放，因为现在就两对门，谁也不认识的也多。在放真相时不要心慌，保持强大的正念，心里只有救人的念。如有一次我刚放好资料，主人就打开门出来，看见资料就拾起来打开信封，这时我很自然地离开。有一次上楼时一户人家正在修门，我便发了一念赶快进去，我来救你来了。等我下楼时他关门进去了。有一次我贪多发出来时，门卫正在关大门，我忙叫等一下，我要出去，我像串门耍晚了一样，不紧不慢地走出去。在农村夏天一般在外乘凉的人比较多，人们睡得比较晚，一般10点到11点才回家，冬天一般晚上8点就回家了。农忙时农民睡得晚起得早，到农村我每次算好时间出门，一般坐摩的或打的去，走路回家，我不会骑车，到目的地就往回放。农村狗多不用怕，路上的狗不咬人，家里的狗大门关上出不来，一般有人过时狗都要叫的，这时就像过路一样，把真相放在门里干净处，如果狗拴在门边就不往门里放，放在门外怕狗弄坏或不放。农村人不像城里人喜欢串门，相隔2-3家放也行，如遇到突发事件也不用怕，因为有师父在帮助，我们只是在修炼，我们所走的路就是在修炼。比如一次同修用摩托带我去，出门时还是晴空万里，星星满天，刚一开始坐就电闪雷鸣，我放一份真相资料，闪电就像有人把灯突然打开一样，我发正念，你是雷神也得同化大法，不许干扰我救众生，不许下雨，否则将来也要算你的罪。因当时是农忙，他这样一打雷，农民都要起来收粮食，我和同修边发正念边做。因同修骑着摩托声音较大，以后不能骑着摩托车这样发资料，引来一小伙子看我们走走停停便跟上我们，这时同修骑着车先走了，我像干活干累了一样慢慢地走，边发正念叫他赶紧回家休息，清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不许旧势力迫害他。他跟着我走了20多米远便转身走了。我到公路上找到同修，又到另一村去发，发完真相资料雷也不叫了，电也不闪了。在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停了3辆警车，警察站在路边，我老远就看见了，我请师父加持，不许众生对大法犯罪，不许旧势力迫害他们。我没告诉同修，因他开车我怕他心慌，摩托车加大油门引起警车的注意，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同修正常的开车经过他们身边，他们在路边看着我们，我瞅着他们叫别动，我们平安地回到了家。我还用纸币讲真相，每个到我这里来买东西的人，我边卖东西边对着他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共产邪灵，在补钱时我便把真相币补给他，心里对他说，你得福了，很少有不要的，如遇到不要的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要，一般说是有字不要，我便拿回来大声念一遍，我说这个多着呢，我有时一天要收好几张，听说中国有好多三退的等等，又不是假钱，只要是钱都能用，他就拿上了。我收到真相纸币时我也要大声念出来，我说写得好， 这钱我收，我又把钱拿给其他买东西的人看。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跟大陆警察打交道的一点认识。根据自己和家人的经历，向大家提供一些跟派出所610打交道的经验与认识。我们不但要通过发正念消除另外空间的邪灵干扰，也要了解人这层空间中常人的办事过程和关键所在，以便把救度众生的事情做到最好。大法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做正师法的事情的同时，别忘了向内找。从修炼的角度上讲，遭到邪党人员绑架的大法弟子更要向内找出自己的执着，才能彻底清除旧势力的安排。在人这个空间层面，非常重要的是不要给警察留下任何承认自己做过什么的文字记录，即所谓口供。有的弟子由于性格有漏，表现出大义凛然、英雄气概，做了什么都一律承认，这等于配合了迫害者，为其提供了核实材料。其实大法弟子并非要做共产邪灵给中共大陆灌输的所谓英勇的共产党员形象，大法弟子是有智慧的修炼人，是能洞察常人把戏的修炼人，是没有一丝显示心的，所以不要在这个空间给旧势力留下可以加重迫害的证据。按照师父讲的，不想说的可以不说，跟警察聊天讲真相都行，但如果警察想套你的话，拐弯抹角问资料哪来的，是自己做的打印的吗，都是你发的吗之类的关键问题，就可以闭口不答，因为此时说是或否都有漏，闭口不回应不配合最好。所以此时大法弟子保持清醒的神的头脑，平和的心态就很重要了。当然还可以转守为攻，语气平和但正气十足的制止行恶，比如可以说，人看和自己有关的资料是最正常不过的，你追问资料来源不等于助纣为虐吗？对你自己也不好啊。由于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人好，在行为上没有冒犯任何人，在任何国家按照任何法律都与犯罪扯不上边，所以邪党警察在抓捕大法弟子后总是用种种手段搞所谓的口供，没有一句有用的口供，这也给外面想营救的人们提供了最关键的方便。跟警察讲真相，头脑要清醒，心态要慈悲，清醒的知道警察毕竟是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按常人的话说是体制内的人，所以他们可能被旧势力操纵来做坏事，大法弟子要能看穿他们的伪装，看穿他们的真实意图，不能上当。慈悲在于知道他们也是常人，脱了制服也是普通老百姓一员，有自己的生活烦恼，所以谈话时还不能把他当成共产邪灵的一员，要把他看成普通老百姓，说他们关心的家常话题，在家常话里把真相告诉他们，对居委会的人也是如此。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保持好修炼人良好的状态，常发正念，把自己当成神，神来看透常人，神来引导常人的谈话方向，自然是容易的，哪里该听常人的，哪里该说话引导，哪里该把道理讲透，智慧自然就来了，效果自然能好了。下面说明一下中国大陆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610之间的关系和程序。一个大城市一般划分为几个区，比如上海市有闸北区、徐汇区、静安区等，这个城市的最高的公安机构是市公安局，即所谓市局，市局下面也相应的分成几个分局，一个区就是一个分局，如闸北分局，分局的下面是派出所，派出所是最基层的警察单位，而610则是从上到下贯穿在这些机构里的。公安局、分局都设有610部门，对外称反邪教大队，主要是用强制手段搞思想迫害，派出所里有教导员和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片警。610虽然是公安局里的一个部门，但在处理法轮功的事情上自主权比较大，相对独立和封闭，其他部门的警察往往也不太清楚他的事，加上又敏感，一般人不愿碰，即便是市政府里的什么高干，公安局的局长， 如果不是分管610的，不是这个口的领导，也不能直接插手他的事。除了公安系统外，市政府机构里还有一个专管迫害法轮功事务的高级领导，对一般的所谓案件主要听公安局的意见，即公安局分局的反某教大队的头头大队长就是决策的核心，也就是所谓真正说了算的人。通常非法抓捕大法弟子的是派出所，由派出所上报到分局的610部门，分局610来人办理相关的手续后再送看守所，然后由分局610的头头给出处理意见，决定如何处理某个学员，放人转刑事或劳教非刑事。只要派出所不上报，派出所能自行处理放人，所以如果家属能及时得到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阻止他们上报，只在派出所内解决，这是最捷径最快代价最小的方式。有的常人家属按惯常思维先忙着去托关系了，自己不敢出面去派出所要人，反倒耽误了最好的救人机会。家属如果是常人，想托关系去要人可以，但家属本人最好同时出面，因为托的朋友或关系人也是常人，多少顾虑自身，尤其有一定职位的，说话就半遮半掩的，不可能说透。但家属就不同了，家属都是有切身利益的，说话更有分量，哪怕横一点都没关系，心情着急嘛，警察也可以理解。而且大法弟子做的事不是杀人放火偷抢，而是出于为别人好的善意，派出所基层警察见的法轮功的事多了，所以家属不要觉得特别，不要害怕，就当成去处理一般的公事，要理直气壮，有理有节。当然家属对大法的认同程度，对真相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其自身的心态，心态正了，具体过程可以借助常人的方式。如果派出所上报了分局，就等于是派出所推给分局610了，办完了手续，那派出所就基本上不能再做主了。中国大陆的常人习惯思维是出事后托人找关系，以为只要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关系就好办了，但由于邪党迫害法轮功是由专门部门在管，而属于他们称的政治问题，如果找的关系即使级别很高，但不是610口上的，是其他部门的，那也是在外围兜圈子，说了都不算。要找就找公安局610的头头，包括想讲真相也是针对性的找这些人。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一则神传文化故事——颜回尊师。在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尊师是人们代代承传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古人非常注重尊师重道，修养品行，为后人树立了典范。颜回就是其中的一个。颜回是春秋时鲁国人，他尊崇孔子，极深地理解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并毕生力行施教，以德行著称于世。颜回虽入孔门较晚，但他虚心好学，很快地领会到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他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展之在前，呼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力卓耳，随欲从之，莫由也已。”大意是老师讲的道理越学越觉得它高深，越钻研越觉得它奥妙。道理虽高深，老师却善于循序渐进地引导我们，用各种文献知识来丰富我们，使我们提高，又用礼来约束我们，使我们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我通过努力似乎已能够理解和做到，然而要想再向前迈一步，还需要继续学习和实践。当时鲁国大夫邵正卯与孔子同时讲学，与其争夺弟子，他哗众取宠，鼓吹邪说， 很多学生为此而动摇，竟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有颜回未曾离开孔子半步。有人问他，你何不去向邵正卯学呢？颜回回答，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且夫子之学尊天命，倡仁德，世人以正道，足吾之为学也，何去之有哉？颜回学习非常刻苦，尽管学习条件很艰苦，但他却能安贫乐道，早作晚息，攻读研习诗礼，追求学业精进，将老师所授反复温习，做到闻一以知十。孔子赞扬说，颜回真了不起，每顿只吃一碗饭，只喝一碗汤，住在简陋的屋子里，能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艰苦，丝毫不改变自己远大的志向，持之以恒的勤学，真了不起。颜回认真体悟孔子提倡的仁的含义，并躬身力行，他为人谦虚，不迁怒，不贰过。孔子问他待人之道，他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孔子称赞说，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哀。自无有回，门人亦亲。孔子一生倡导仁政和道德，颜回视师志为己志，终生奉行。他随孔子周游列国，弘扬仁政主张，颜回向往德教风行，君臣同心，上下协调，国泰民安，人人讲仁义，个个言规矩，没有勾房成郭，更无战争之忧的和谐社会，并认为要达到仁政德治的途径，是通过对民众的道德和礼乐教化。他信念坚定，矢志不渝地传播道义，无论环境怎样艰难，也要难行能行。在孔子被困于陈蔡之地时，没有了粮食，处境十分窘迫，有的弟子开始议论，思想上有些动摇，唯颜回平静安然，恭敬地试菜于户外，既拿来一些菜放到孔子门前，以示对老师的敬重与不离。他说，孔子之道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不被有些人容纳，即使如此，夫子尽心尽力去推行，以仁德之心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虽受阻遭忌，不为一些人所容，对夫子之道有何伤害呢？这可能正是道的珍贵吧。任何环境中能够坚守正道不动摇，这是君子才能做到的。不修养正道是我们的耻辱，我们传播正道了却不被一些人采纳，那是他们的耻辱。孔子听了非常欣慰，说，颜回有这样的见识太好了，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颜回临难而不失其德，追随孔子行义天下的精神令人敬佩。从此试菜被作为尊师之礼义，一直在中华大地盛行，并流传后世。颜回恪守孔子教诲，立德修身，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行符合礼的要求，而达到仁的境界，以天下为己任。他尊师敬师的风范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鼓舞着后人，为后世留下了丰厚宝贵的文化财富。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Bye.